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通常情况下，无爱的家庭不可能培养出有爱的孩子，性情暴躁的父母不可能养育出平和温柔的后代。家庭教育其实就是成人在品行、品性、品格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复制。所以，如果父母希望孩子能够成为独立、自信、有担当的人，就要先做一个负责任的父母，并鼓励孩子从小愿意做力所能及的事。如果父母希望孩子喜欢读书，就应该先培养自己喜爱书籍的习惯。如果不想让孩子迷恋电视、手机、游戏，自己就要先放下对电视、手机、网络的依赖。这样的道理说起来人人都懂，可轮到自己当父母，我们总是行不出道理，却又总要求孩子，两代人的矛盾张力常常因此产生。在慢慢成长记里，我看到更多的是一个母亲不断对自己的成长要求，而不是对孩子的要求。哪怕是孩子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位母亲都会先要求自己做到，然后才引导孩子做到。行大于言，母亲数落要求孩子100遍，不如自己先给孩子做个好榜样。
爱心重磅消息来了，听说呀，唐曼要说自己的成长记了，叫什么慢慢成长记。
哎呀哎呀，不是啦，慢慢成长记讲的是一个小姑娘慢慢的成长记。
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几年前，不看电视，大人小孩都做不到。事到如今，不看手机，大人小孩也都很难做到。再过几年，也许我们又会被新的高科技技术或产品套牢。平心而论，科技的发展的确对生活的丰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情感关系，人的素质、思维能力和对生活的热爱并没有相应的提升，反而越发暴露人性的丑恶，越发失去幸福生活的能力，包括健康指数也没有得到相应提高，逆行的速度令人焦虑害怕。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当我们为下一代的生活健康成长感到担忧的时候，也许需要检视一下我们自己对这些捆绑人的高科技的态度。今天慢慢成长记的第一个故事讲的就是如何让孩子不看电视。经常听到家长担忧孩子看电视太多，我从曼曼的身上看到了父母长辈行大于言的作用。前些年我的身体不好，曼曼回老家和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姥姥常常打电话跟我告状，说曼曼跟她抢电视看。有时我打电话回去问曼曼在做什么，回答往往也是在看动画片。 我虽然焦躁，却也无可奈何。姥姥是一定要看电视的，只要姥姥打开电视，曼曼要么跟着看连续剧，要么就抢看动画片。在电话中，我也无法教导曼曼，只好望空而叹了。去年曼曼回到广州，我跟她说，看电视会让人变傻，因为看电视的时候，人不需要动脑筋，大脑越不用，人就越傻。她问，那为什么姥姥姥爷看电视呢？我说，他们都是老人家了，已经退休了，不需要变得更聪明，他们看电视是休闲，不然他们那么多时间做什么呢？但是我们还要成长，还要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智慧，所以就不能看。你看爸爸妈妈看不看电视呢？他点点头说，哦，我们在家基本不开电视，曼曼竟然从来没有主动要开电视，电视在我们家只是个摆设，大家都视而不见似的，就这样不需要借，自然而然他就不看了。孩子最善于模仿，他的行为都是大人的行为的投射。我不敢说爱看电视的孩子都是因为父母爱看，但如果父母不爱看电视，孩子应该也不会爱看电视吧，就这么简单。如果有合适的电影，我一定会带曼曼去电影院看电影，特别喜欢的电影我们就会买了碟片回家再看。哈哈，原来就这么简单，不想要孩子整天看电视，自己先戒掉电视。那么不想要孩子玩手机，做父母的可否先戒掉手机呢？陶曼，我估计没人能做到，但我相信必定有人可以做到不在孩子面前玩手机。先给这样的家长点个赞。高老师说行大于言，而生活中我们却常常言大于行。比如我们对孩子说早睡早起身体好，可我们自己却经常熬夜亏待健康。我们要求孩子不要玩游戏，自己却沉溺在手机的世界。我们要求孩子不要撒谎，自己却随意地编造各种理由。还有很多情况下，我们强迫孩子做到的事，却不会要求自己做到。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问题孩子可能正反射出问题父母。当父母先从自身入手，有所改善的时候，孩子的问题可能就解决了。
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心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使我不能彻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使我永远不能说尽。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 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比引导我。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彻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说尽。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课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比引导我。
漫漫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分享的第二个故事，山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爬，诗要一点一点的背。这是一个训练孩子不急躁的故事。妈妈首先意识到的是自己不能急，自己平心静气了，自然就有了训练和引导孩子的方法。曼曼妈说，这几天在带曼曼读李清照的词，今天背诵《醉花阴》，我最新发现了一个背诵古诗的方法，先边读边给他讲解，然后让他读3到5遍，放下，过一段时间，比如半天，再读几遍，再放下，临睡前可以读2遍，第二天起床后再读2遍，利用些零零碎碎的时间，有空读上2遍，挺长的一首词不知不觉就背下来了。经过试验，我们发现这个方法不错，但曼曼有一个特点，她学什么东西巴不得一次就学会，一旦不会她就会着急发火。比如背诵这篇《醉花阴》，在零零碎碎读了差不多10遍之后开始背诵，但总有地方会卡住或者不够流畅，他就开始着急。看他着急，我心里其实也着急，急他没有耐心，但我知道我着急不但没有用，还会让他更着急，然后我也更着急，两个人就会冲突起来。我一定要平心静气。于是我问曼曼，咱们爬山的时候一步迈几个台阶啊？慢慢说，一个，两个，还有3个。我说，你迈3个台阶的时候感觉怎么样？他说，会比较累。我问，那一个两个呢？他说，很轻松。我说，想不想迈4个，一次迈4个台阶，爬得多快呀，那多爽。他说，那个很难的。我就比划着使劲伸腿去够台阶的样子，说，哎呦，怎么够都够不到。他说，是呀，还不如一次2个台阶早都上去了。我说，说得真好。他说，我下山的时候一次可以3个、4个台阶跳下来。我说，那会有什么感觉呢？他说，那样脚会有些滑，会伤鞋子，跳4个台阶的时候就更滑，而且脚还震得有点疼。我说，那你背古诗呢，如果想一下子就记住会怎么样？他说，会伤脑筋。我说，你说的太对了，人记住东西是有规律的， 必须经过一个过程，多读多记。如果非要让自己马上记住，不但伤脑筋啊，还让自己很不开心，最后的目标还不能达到。如果我们就像爬山或者下山一样，一次一个台阶，两个台阶，轻轻松松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多好啊！所以你背古诗不要着急，每次让自己进步一点点，一个台阶，两个台阶，不着急，很快你就会背诵下来的。这样一番对话，慢慢的心情好多了。后面再背诵的时候，我会说，进步了一个台阶，或者这次进步了两个台阶哦。希望慢慢能够从此在背古诗的问题上不再着急上火，但我也知道不可能要求孩子一次就能解决问题。我确信的是，无论什么情况下，我的心态必须平和，不生气，不发火，我才能对他有正面的引导和影响。听完这个故事，唐曼我想到那些陪孩子写作业的家长们，通常是孩子还不急，大人们就先急了。一个作业催了很多遍了，孩子就是写不完。一道题讲了很多回了，孩子仍然搞不懂，学不会。结果大人发火，孩子委屈，家庭矛盾瞬间爆发。但因为孩子的作业问题，闹得鸡犬不宁，家不和谐，这真的值得吗？做家长的若不能平心静气地陪孩子写作业，不如将作业的责任归还给孩子，这本来就是孩子自己的责任呀。家长不背这个锅，孩子自然能够背得起。何不给孩子该有的信任和承担责任的机会呢？家是最小的单位，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
家是最小的单元，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
从家开始，爱上帝，爱别人，也爱自己。每逢周二慢慢成长记，我爱我家，心中有爱才会有家。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
欢迎继续收听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妈妈生病了，慢慢来做饭。早上一醒来就感觉嗓子痛，起床后头痛、耳朵痛、浑身酸痛接踵而来，全身软绵无力。我想，惨了，生病了，明天还有一个讲座，这该怎么办？勉强准备了早餐，然后我对曼曼说，妈妈病了，没有力气，我要到床上躺着，你该干嘛就干嘛吧。他很乖地说好。大约10点多钟，他悄悄地走到我床前。我其实睡不着，只是闭着眼休息而已。见我睁开了眼，他说，妈妈，我来做饭好吗？我想炒一个菜。这个事他从来没做过。我问他，你想炒什么菜呢？他说，我想炒个西红柿炒蛋。我也没力气说太多话，如果不让他炒，他会问我理由，并且也会说一大堆理由。我为了少说话，而且西红柿炒蛋还比较容易，就答应他说，好吧，你做吧。听到厨房里噼噼啪啪一阵子，然后他端着一个盘子，盘子里红是红，黄是黄的 一盘西红柿炒蛋，来到我的床前，说：“妈妈，你看我炒的西红柿炒蛋可以吗？好像有点炒砸了。”我已经喜出望外了，连忙说：“一点也没砸呀，炒得多好啊。”他说：“你吃吧。”我说：“妈妈现在真的没有胃口，你先放那儿吧，等晚点我再吃。”他说：“那好吧，不过我还想做点别的。”我问他：“你想做什么？”他说：“先不告诉你。”我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由着他吧，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好了。我睡得迷迷糊糊，听到锅碗瓢盆的声音，心想只要他安全就好。他始终也没过来问我，油烟的味道飘进来还挺香的呢。大约12点钟，他方才进来，说：“妈妈，你起来吃饭吧。”我起来，看到桌子上摆了好几个盘子，好几个主食，有鸡蛋煎饼、水烙馍、油煎饼、煎饺，饺子是冰箱里冰冻的，它竟然煎得外焦里嫩的，没煎糊还熟了。电饭锅里他还煮了米饭，不过煮成了稀饭，后来我悄悄地全倒掉了。现在他又忙着做一个青草土豆丝，他说煎饼他没有煎好，碎了，但是他已经知道为什么会碎，下次就知道怎么样不会碎了。所有这些东西他之前都没有做过，只是这段时间我做饭的时候他都非常积极地来帮忙，我也有意识地鼓励他参与，所以他只是看了我做，没有自己掌过勺。若我好好的，我绝不会让他去做的。不说他做不好，就说切菜时用刀的危险，炒菜时热油的危险，我也不敢让他做啊。在我无奈的情况下，他做了，并且做的是如此的好。孩子的能力和潜力常常被我们低估，我们也常常剥夺了孩子尝试的机会，因为担心他这一次做不好，于是就不给他这一次尝试的机会，他果然永远都做不好。可能也有人觉得孩子的任务是学习，家务活没有技术含量，不值得花时间做。说实话，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我就有过这样的想法，但今天我知道我错了。做家务真的很重要，不只是培养孩子自我照顾的能力，孩子从做家务中收获的还有更多，比如自信。无论孩子做得怎样，只要他愿意做，父母就该给他鼓励。自信不是从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培养起来的，自信来自于日常生活中一点点的努力和成功。2岁的孩子不会扣扣子，他通过努力把扣子扣上了，这就是成功成就，就值得给予肯定。孩子从这个成功与肯定中收获自信。还比如跟家人的关系，我充分表达对曼曼的欣赏和感谢，谢谢她照顾我。我说，如果不是曼曼，妈妈饭都吃不上啊，你让妈妈心里好温暖啊。这个过程增进了母女的感情。爱是需要付出的，越付出越懂得爱。一个只接受爱的孩子是不会去爱人的。这就涉及到做家务的第三个功用，培养孩子体谅和孝顺的品格。他亲自做了家务，才能体会父母的辛苦，并愿意帮助父母。但若小时候不做， 大了才让他做。孩子早已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虽然他能体会到做家务的无聊和辛苦，但这时他只想逃避，不愿承担，更不愿体谅父母，帮助父母。
光剑鲜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
相信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逆着风，你给我勇气飞往那家。
正如曼曼妈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所说的，妈妈生病给了女儿一个暂时的机会，也给妈妈上了一课，要更加相信女儿，给女儿更大的空间去做她愿意做的事。是啊，一次无心无奈之举，成就了孩子发掘出潜能，有机会展现自己的自信与爱的能力。这让唐曼我意识到，我自己也常常在低估孩子的潜能，低估他人的能力。但愿为人父母者也都能从这个故事中看到亲子关系里还可以成长的空间，让我们不再做大包大揽的消极父母，而是做一个放手让孩子去做、去参与、相信和鼓励孩子的积极父母。欢迎写信分享你收听节目的感想与收获。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让我梦想飞翔。
教我学习付出，教我要爱也。